为什么他受这种果报呢？这第一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个大菩萨，来现出这个样子给大家、给众生看，说你们看这样子，出家不可以杀生的，出家一杀生就会受这种果报，啊，他自己呀、不怕丑，不怕说是这个很不好意思的，我不这样现这个样子，他要现这个样子。就和提婆达多是一样的，阿拉叫这个一切的和尚知道啊，做和尚不可以再杀生了，这就啊，这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他没有坚固心。第一个我是往好了说，我不能说他是个坏和尚，因为我比他更坏。那么这第一，所以万好说。第二呢，就是他没有坚固心啊，出家之后都变了啊，不晓得修行啊。这第一要有坚固心，第二呢要有恒心。学佛法呀，不是像食雅偏烟那么样的，没有食啊就犯瘾了，吃了之后、就精神很好了啊，不是那样的。这是要长，今天学佛法，明天学佛法，后天消佛法，天天都要消佛法、这一个月消佛法，那个月也要消佛法啊，月月都是消佛法。这一年消佛法，来年消佛法，年年都要消佛法。有这样说，那我不要干旁的了吗？你要死的时候你想干旁的可不可以啊？你想没，你知不知道你将来有个死的时候，你不学佛法呀、你死的时候一点把握没有。学佛法的时候，你等到你死的时候无灾无病，没有病痛，好像到要明天晚您才会来，就是这姓李的叫李于超也皈依我。你看这个人呢，他为什么皈依的呢？就要皈依我之后就要发财啊，要求着皈依之后要发愿要发财。他说我发财呀、我一定要造一个佛教的医院啊，那么就皈依了。皈依啊，又叫我给相面，又要叫我给批八字啊。相面呢，我说你呀，相就生了一个发财的相，但是啊，你心里要不好啊，也不能发财的。你相上啊生的一个不能发财的相，你要心里头好啊，也会发财的，也会好的。所以呀、这个相是假的，你不要信这个相啊。然后又叫我给批八字啊，他说看我那本书上说是医卜星象，什么我都懂啊，医书也读过，算卦相面的什么我都懂，所以又叫我给批八字。左写了一次问我说，你给我师傅给我批了没有我说你给我写那张纸我丢了，不知道哪去了那我再写一个，又写了一张来，又写一张来过，是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个，我太忙了他说那等一等不要紧。过一个月又问我，师傅给我这批好了没有，我说什么批什么我那个写那八字，我说叫他们大要给我扫房收拾拉撒的烧了，这他还不明白，又写了一张还叫我给批八字，写了有五六次。 我也不给他批，因为出家人不能做这些事，也不能给人相面，也不能给人批八字，这些个问题都是跑江湖的那些个跑江湖的人才干这一套啊，真正修道的人没有做这个的。那么等到最近说又要到纽腰去了啊，大药他又想问我那个批八字的事情，我这回我不客气了，我说你皈依我，我现在要教训你了。你到纽腰啊，那地方有很多出家人，遇到任何的出家人不准你叫人给相面批八字啊，你要是狗相啊，怎么样也不能变成老虎的相，你要是老虎的相也不会变成狗的相啊，你相他干什么你批他干什么？你要是穷我就给你批说你会发财，你也不会的。你要是会发财啊，我不说你也一样发财的啊。你为什么尤其出家人，你对出家人这么样子，这就是等于对侮辱出家人，对出家人不客气啊，你简直的这样是没有礼貌的。他说那我跟他们有的叫出家人给批相面批八，我说那是走江湖的，真正修道的人呢不说这些个问题。俺们这回他不敢开口再叫我给批八字了，不敢了。那么他说那我发愿要到佛教医院，我发了好几年也没有这个还是也没有赚多少钱，那这永远不成功了吗？我说你发愿就成功，那他发愿也成功，那个人也发愿也成功，那佛忙得不得了，没有时间管这么多闲事的啊。我说你就拿读书来讲，由小小到中小到大小才能得到一个博士的学位，需要多少年？你想发一个财，就这么我发了两天半愿，回头我就可以成功了。世间要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，那人人都发愿了，还轮不到你这儿来了。
我今天呢，真是有点明白了，
那么真是有点明白。你看看啊，他发愿呢也要久远，要长远，不是啊今天我发了愿明天我就满我的愿了，不是那样的。我说你要发这个愿，发愿今生我要造佛教的医院，我没有钱，我等到来生，来生再没有钱，我等到再来生，无论如何我要修福修慧呀、我有钱了我造佛教医院，我要生生世世都要发这个愿，那才行的啊。他说那好了，我以后就这么做。咱们这算呢，真算大家明白少少的。这要一个有一个长远性，不是啊净学学佛法又不学了啊，就随随便便的，这叫诚心啊，又要有恒心，恒心就是长远心。诚心呢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打击，譬如我学佛法回头有一个朋友就破坏我，说是你学什么佛法，你学佛法那些个人都是太笨了，旧脑筋太迷信了，你这现在是个有知识的人呢，不应该学那个啊，这来用种种的方法来破坏你啊，你也不被他摇动。要说哎你跟着小佛法那个法师啊，是他不懂什么佛法的，你不要跟他学啊，或者用种种的方法来挑拨离间啊。 来破坏你，你也不被他所摇动。这是诚心。我自己有眼睛，我认识这个佛法，我求真正的佛法不被旁人呢给破坏，所以这要有诚心，真诚的心，诚到极点啊！有人把我杀了，叫我不学佛法都不可以的啊！最大就是把这个生命失去了啊！你把生命都失了，都要学佛法，这才是真正诚心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布施了1000个身，这布施啊，当时布施的情形啊，不一定啊是很欢喜的布施，也就是有种种不得已的情形啊，或者怜悯众生，说啊那个众生没有东西吃了，我呀把我身体布施给他，叫他维持他的生命了，所以舍身喂虎啊，割肉喂鹰，那个鹰啊饿得飞不动了，想要吃那个鸽子啊，他就啊那鸽子就跑到他的这个身上来了，那么这个鹰就说了，你救这鸽子可以咯，他活了我死了那怎么办呢？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一想啊，这对呀，我救这鸽子，那么这个鹰没有东西吃了，好了，现在说你想要吃是一个鸽子吧，在我这个身上割下来肉给你吃了，于是乎把这个肉给割下了，割一块这个鹰说吃不饱，割一块鹰吃不饱，把身上的肉都割光了，这个鹰还没吃饱啊。这时候他说好了，你看我身上哪地方有肉，你自己来吃了，我不必割了。咱们这个鹰啊就飞起来，这鸽子也飞起来。原来呢这是天人来试验的，也不是鹰也不是鸽子，所以他割的肉呢又都生出来了啊。说是在科学里头研究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也说不可能的事情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又可能了啊。所以啊要有诚心才有感应，这就是诚心所感啊，舍身喂虎，割肉喂鹰，要做这种的布施，不要啊布施2个半钱你就觉得心里也痛了，那简直太没有出息了啊。学什么佛法？学佛法是把生命头目脑髓都要布施出来啊，那才是真的。说这回呀，我跟着这个法师学佛法真是后悔了。你后悔也晚了，你应该早一点后悔。现在你遇到这个法师了，这就像好像这个没有法子再跑得了了啊。威里窝里入实相，昨天晚间还没有讲完，那么今天再把它讲一讲。这个入实相就是啊所说的观十法界这种境界，好像实相。一下 这个不颠倒，这是啊说的观中道的这个智慧。怎么叫如呢？这个如啊，就是不落于空，不落于有。这三谛空假中，这三谛没有两样，是一样的。空也就是假，假也就是中，啊，一假一切假，一空一切空，一中一切中。这空假中，这叫三谛。这三谛呀，没有什么分别。所以这个没有分别了，这就是个如，这叫如。怎么又叫个实呢？这个实啊，是不同这个七方便，七种方便。什么叫七方便呢？这七方便就是五停心、别相念、总相念、难、顶、忍、是第一。咱们这叫七方便呢的味，七方便的果味。那么现在呢是超过这个七方便，所以这叫实，这叫实了。以实为相，以这个实啊做它的本体，所以才说如实相。入实相啊，这样不颠倒。什么是颠倒？什么是不颠倒？你要想不颠倒，先要知道什么是颠倒。什么是颠倒？这个凡夫的颠倒，非常即常，非乐即乐，非我即我，非静即静，这是的凡夫四倒，四种的颠倒。那么二圣他有他的颠倒，他的颠倒是什么呢？是无常，常即无常，乐他说是苦，我他说我，静他说不静。那么这是二乘的这个颠倒。菩萨还有出家的颠倒，这都是颠倒。唯独啊佛没有颠倒了，不颠倒了。所以九法界的众生啊，都在颠倒的环境里边来生存着，都颠倒。在这个颠倒的时候，就有的时候觉得好， 有的时候就教得不好。那么你能明白没有什么是好，没有什么是不好，这一切好不好都是在众生的颠倒分上啊，来妄计妄彻，所以这都叫颠倒。你要能不颠倒呢，这就是一个中道，这就是合乎中道，这是颠倒啊。要按详细来说，你想学佛法，这就是不颠倒；你不想学佛法，这就是往颠倒路上跑啊。你要守规矩，这就是不颠倒；你不守规矩，这就是个颠倒。颠倒和不颠倒就是一个正一个邪，你邪就是颠倒，正就是不颠倒。那么现在讲这个不颠倒，那么自己呀，要看看自己颠不颠倒，要颠倒就要赶快学这个不颠倒，要是不颠倒更要多一点不颠倒啊。是啊，不颠倒不动，不动就是个定，这个定啊也就是无所恐惧，无所恐惧，什么也不怕啊。你这打坐啊，这在定中啊，来一个老虎，这个老虎张着大嘴一口就要把你吞了，这时候你要一啊，生出一种恐惧心，这就叫动了。你不生恐惧心，这就是不动啊。这个不动不是单单说不怕老虎，这个不动不怕死啊，死和活着认为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分别啊。有的人说啊，我就因为不怕死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学佛法了，学佛法呢就是想要了生死，所以我不怕生死，我不需要学佛法啊。这个你不学佛法，你不怕生死，那就生死没有完的事，没有完。所谓不怕生死啊，是有定力，你一定这个不怕生死啊，是一个用一个脾气，用你那个那种的无名，死有什么问题呀？啊，下地狱就下地狱了嘛，受苦就受苦了嘛，要不怕，那个是不能停止这个生死。你这个不怕生死，不为生死所动，这是个定力，所以完全不同的。那么这个生死啊，有两种生死。有二死，有的人说二死是不是死两次，死一次活了又死一次？不是的，这个二死啊是一个分段生死，一个变异生死。 这个分段生死就是你有你一份，我有我一份，你有你一段，我有我一段啊。你有你这个身体是你有一份，我有我这个身体我有一份，这一份段有形段啊，你五尺八寸高，我五尺九寸高，他就六尺高啊，这有个段，也又是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啊，你活到八十岁是你那一段，我活到九十岁是我这一段啊，他活到一百岁是他那一段，所以啊这也是一段，所以叫分段生死，这是凡夫的都有这个生死啊。二乘人呢有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就是啊，你这个念念念牵流，念念不停，念念牵流就念念变异，念念变异，一念变就一念的生死，念念变就念念的生死，这是变异的生死，就是你那个妄想啊还没有停止呢，没有啊得到定，这个不动呢，不动就得到定了，得定了，所以啊就不为二死所动啊，不为二死所动，不退，不退啊，这是啊由智慧不退到啊愚痴上面来啊，你这个心心呢寂灭，没有妄想了，所以啊就有一种呢大智大慧啊，这叫不退，不退到愚痴上去，就是啊你得到般若的智慧，就不会再呀、啊、做愚痴的事情了，不退啊。那么又不转，不转呢就不受这个轮回所转，不像凡夫来呀、啊、流转这个生死，在生死的道里边呢转来转去的，是也不像二乘啊转凡为圣，转凡呢成圣了，也没有这个转啊。
入虚空，入虚空也就是像虚空一样，在华严经上说绕人欲识佛境界，当净其意入虚空，那个入虚空，虚空是没什么也没有，这叫虚空，可是啊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什么都在这个虚空里边包含着，这所谓虚空，入虚空啊就是单有名字，这个名字虽然有，可是啊它没有自性啊，中道观智也就是单有名字，修这个中道这种智慧也只是有这个名字，你要求一个实在的是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所以这叫入虚空，你不要啊
在头上安头。虚空，虚空是什么啊？找了一个虚空看看，虚空就什么也没有，你还找什么啊？不要头上安头，说我这个头是个什么啊？再安上一个头啊，不要这样，也不要说啊，怎么我没有头呢？像那个眼药达多似的，对镜子一照，看着镜子里头有一个人有一个头，他我怎么没有头呢？于是乎就到街上去跑，见着人就问说：“你看看我有头没有头？”啊，各处去找头去，不要那样。入虚空，啊。无所有性，这无所有性，无所有是没有了，啊，没有性，没有一个自性，也没有他性，也没有一个共性，共同的性，没有自己性，也没有他的性，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性，也没有一个因性，也没有一个果性，啊，所以无所有性，没有，一切都空了，这也是说这个空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一切言语道断，言语道断，说也说不出来，想也想不到，啊，这言语道这个道路断了，没有法子可说，啊，所谓口欲言而辞丧，心欲圆而虑亡，口啊想说话，这个词丧啊，说不出来啊，没有这个言辞可说的，词丧，心欲圆，这个心呢想要攀援，而虑亡，这个虑没有了，考虑那个虑啊也没有了，这就是啊言语道断，言语那个道路断了，心行处灭，心呢走的那条路也灭了啊！你说这是个什么境界？这就是一个离四句，四句啊，说四句记了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入梦幻泡影，入路已入颠，应作入世观。这四句记，离四句绝百非，一百样不是不对的都没有了啊！离四句绝百非，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所以就不可思议，这就是。一切言语道断呢，心情处灭，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啊，没有法子说，啊，说也说不出来，想也想不到啊，想也想不到，这个所以就叫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就是个妙，这个妙你们能领会得这个妙字了， 那就啊，对这《法华经》的味道，也就啊，可以说知道少分，知道一点点了。要不知道这个妙的意思，那听《法华经》呢是没有法子听的。《法华经》就是说的妙，说来说去都是妙。用功啊，有的用的是不错，有的还是照常打妄想。那么打妄想的人以后啊，希望少打一点，用得好的人希望用得更好一点，用功用的一天比一天有进步。那么一天比一天有进步，必须要一天比一天呢自己管自己，自己呀收摄身心啊，收摄身心呢啊，就不打妄想。那么在这个暑假班就要圆满了之后，冬天的坐禅班就开始了。坐禅班呢，这算100天的坐禅班，每一天要坐21个钟头，跑香坐香，没有休息的时间。谁要不怕辛苦啊，可以早一点报名参加这个坐禅的班。坐禅呢，就是学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你没有法子可以想得到，这是不可思议这种的妙处。不生，不生什么呢？不生无明。不生什么呢？不生智慧。也没有智慧，也没有无明。你说这是个什么啊？这是个理。你没有无明，所以也没有智慧。你没有智慧了，所以也没有无明了。这个智慧和无明呢是相对的。咱们现在既不生无明，又不生智慧啊，这也就是啊不思善不思恶那个境界。你有善那就有所生，你有恶那也是有所生。咱们现在啊，你要有了无明也是有所生，你要有了智慧也是有所生啊，智慧和无明都不生了。这时候啊，是一个什么境界呢？这个境界是个妙境界。因为没有无明，没有智慧，这就是啊一个理，本来的那个理体，本来自性的那个大光明藏。所以也没有一个所破，也没有一个能破，没有法子可以把它破得了。为什么？它就是个理。这个不生的理，因为这个不生的理，所以啊，在这种的境界上，就是啊， 把这个行为因果等等都不生了。行就是修行那个行，位就是地位的那个位，因果都不生了，这是个不生。要不出，怎么叫不出呢？不出也就是不入，无出无入，这是啊，这个如来的本体，如来所修行的这个本体，达到那个究竟处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也没有出，也没有入，啊，也没有啊，也就是没有这无明，也没有一个智慧可谈的。啊，不出，还是不起？什么叫不起呢？这不起呀、啊，因为证得这个如来的离体了，这时候这是一个理。所以把这一些个方便的教理，就是权法，都寂灭了，寂灭就不生起来。也无名，那么说这个有个名吗？没有个名，只有一个理，只是讲的这个理。所以呀、啊、谈到这个无名，就是没有一种名啊可以来代表它，没有什么名字可以来代表这种的理。这个从这个不颠倒到这个不起，没有哪一个名可以作为他的名字，所以呀、啊，这叫无名可名，也无相，也没有什么的相啊，可以来能把它表现出来，也是从这个不颠倒到这个不起。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形象来可以呀、啊、把它形容出来，所以这是无相。这个无名啊，就是个性空。无相呢，就是相空。呀。实无所有，实无所有，这是啊，在赞叹这种呢中道的观。中道的观体不落于二边，不落于空边，不落于有边，不落于二边，这是赞叹。所以说实无所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无量。这无量就是没有一个数量，没有啊这个数量的法。什么是数量的法呢？五音色受想行识，这是有数量的， 有五种。啊，六根这有六种，六尘这有六种，合起来这叫十二入，这又有了十二个名词，十二种。那么六根六尘中间再加上六识，这就变成了十八界，五阴六入，十二入，十二处，又叫十二处，又叫十二入，这叫十八界，这都有个数目的。现在这个中道的观呢，是没有数目可数的，所以叫没有量，没有量，没有量是个全量啊，是个无欠无余的量，所以叫无量。无边，无边就是没有一个边际，也没有一个边压。边际和边压是一样啊。这个边际是在小乘里头，它有限度的，它一切法都有一定的，所以啊，有一定的这就有边际，没有一定的就没有边际。咱们现在这没有边际，就是无有定法，没有定法。无碍，这个无碍呀，这遍入一切法啊，因为他这个中道的观智，这个智慧能遍入一切法，虽然遍入一切法而没有障碍啊，没有碍，无障。这障啊，就是遮障，没有一法可以遮障得了这个中道观智。前篇从观一切法空，到这个无障，这个经文呢，其中是十九句，十九句，这观一切法空，这是能观的智，入实相，乃至于到这个入实相，不颠倒。不动不退不转，乃至于到这个无障啊，这总起来呀是十九句。前边观一切法空，这是一个总标，总起来把它标出来。后边这十八句，这是分别的来解释，这叫别识。 那么这种的道理说起来是无穷无尽的。那么现在讲经只能讲一个大概的意思，在这十九句把前面观一切法空这一句除去，还有十八句，这十八句经文可以依照《大般若经》的十八空来解释它，又可以用这一切法来解释十八句。怎么一切法来解释呢？就是说这一切法入实相，一切法不颠倒，一切法不动，一切法不退，一切法不转，一切法入虚空，一切法是无所有，一切法是一切言语道断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出，一切法不起，一切法无名，一切法无相，一切法实无所有，一切法无量，一切法无边，一切法无碍，一切法无障。啊，这是用一切法呀，啊，来呀，解释这十八句。怎么用十八空来解释呢？这入实相就是第一空，啊，第一空了，这叫入实相。不颠倒，这是内空。内空什么呢？内空六入。那里空了六入，眼耳鼻舌身意空了。眼耳鼻舌身意你要能空，就没有我了，也没有我所指着的了，所以这是内空，也没有我所指着的了，啊，这不动是内空。不退呢，不颠倒是内空，不动是外空。那里不颠倒，就不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入所转，这不动就叫外空。外空空过什么呢？就是外空这个六尘，内空六根，外空六尘，不被六尘所摇动了，这是外空的，不被它摇动，这就是不动了。不退，不退，这叫不内外空，啊，也就是内外空，这也不退了，不退转于凡夫，不退转于二乘，内外都空了，啊，不退了，怎么不转？ 啊，这个不转呢就是不转动。什么是不转动呢？你们大家猜一猜，这是什么空？啊，有个第一空，有个内空，有个外空，有个不内外空啊，也是内外空啊。那么这个是个什么空？我相信有人会知道了。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空？我看看你们大家这个智慧怎么样？不要想，就说出来。把这前面这一段翻译上。不虚空是个什么空？是个什么空？当空是个理空，
中空，
中空，中空就是内空。他说四大皆空，四大怎么空？怎么样空法？无蕴皆空，无蕴怎么空法？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怎么照？啊，这入虚空是个什么空？啊，这无所有性是个什么空？说，啊，说，你们说这个不说空，这是个不说空。这说了就不空是吧？这就是个不说空。不转，不错，果宁说对了啊，真被他给猜着了，就是个空空。这个我知道啊，也是想研究佛法的都会，就是不没有听说过也能猜着啊。你看前边是第一空，这个又有一个内空，又有一个外空，又有一个内外空啊。你看第一也空了，内也空，外也空了，内外都空了啊。所以现在就是空空啊，所以他猜着。所以我看看他到底认识不认识，我又问他一个，这个入虚空是哪一个空？他就这回发了毛了，慌上来了，说他说错了。其实他没说错，他说他说错了，原来还是不认识。就好像那上一次那个抓阄似的，我说是没有字，没有圈，他说有啊。这回又是这么一回，他本来猜着了。但是这我一问他又认不清楚了啊，这可惜。这个就叫空空，不转呢无所转了，这是空空。这空啊能破一切诸法，把一切诸法都给破了，没了，哪有个法呀？一切法都给破了，空了，啊，空了还有什么法啊？你要空了还有一个空法存在，那又是没破，你又着到空上了。空空那个空也空了啊，这是把一切诸法都给破了啊。诸法是所破的，这空是能破的，能破这个诸法，把一切法都没有了。这是啊，没有我执，也没有法执，没有法执了，这才能谈到空空啊，能谈到空空。这个没有一切诸法了，所以叫空空。